怎么样？太享受了啊！希望也多唱几次，好不好？哈哈哈哈，太好了。好，今天跟大家想分享基督圣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我们的信心、行为，还有神的应许啊。最近碰到一位弟兄，我跟他谈起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要我们耶稣说，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就凡间去信靠他，单纯的信靠他，就那么简单。但我们的信仰同时又非常的复杂。这个复杂主要是我们人复杂啊，譬如说啊，我们都有小孩子，他没有说你为什么是我的爸爸，那理所当然就是爸爸妈妈的嘛啊。但是我们长大了以后呢，有人告诉他说他是你的爸爸，你就有很多问题了。要不要我们去测一下 DNA 啊？啊，你小时候养育过有什么证据？是不是说明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人变得复杂了啊？但是圣经为什么那么长呢？就是因为人有很多问题，所以大家向神问问题，主并不觉得麻烦，读圣经就好了，里面所有的问题他都解答。好，那一些遇上信的他是主，他是天父以后，我们仍然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因信称义了，到底要不要行为，这就是个我们有的问题。神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这个问题。那上一次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就知道信心是有行为的。这个不是说神要求行为，更准确的是说信心一定会引导到行为。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父母啊，送小孩子去读书，这个学校那个学校怎么去选择，你相信哪个学校对他最好，你就选这个学校。虽然这个小孩子的未来还不知道，但是你根据现在你的相信的内容，你就说这个学校小孩子的未来会好，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相信的东西会对你的选择会产生影响，所以信心是会有行为的。而这个行为也告诉你自己，告诉神，我真的信了。所以这个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是上次我们谈到的。那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应许，就是神透过圣经告诉人，他作为天父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应许，英文叫 promise， 就是他答应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做很多事情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些神答应我们的事情都是真的吗？或者有弟兄会觉得对别人是真的，对我可能不是真的啊。那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比较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以赛亚书啊55章的8节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总要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便不返回，却滋润地头，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同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最成就的事上必然奔腾。这个主要是讲神是信实的，如果他不信实，读圣经就没有意义了。正因为他讲的句句话都不落空，所以我们要读圣经。那圣经对人的应许有两类，一是整个是人类历史的，就是历史有个归宿，最终会有个审判，有天堂有地狱，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最终的结局是我们很多人传福音，像邱长老到处都传福音。好，那还一类的应许，它是针对我们个人的，比如说因信称义就是一个应许，他说你信了就免去了罪的刑罚，这是他答应你的嘛，对吧？所以这是个应许，那可能是圣经里面最大的应许，免去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活在世上，其实还有好多其他的东西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安息，我们需要智慧怎么去选择，我们需要保守啊，我们需要好多好多的东西，神都有应许。那这些应许神说是千真万确的，那这样子的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去实际的去经历这个应许。那今天我们借这个 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子我们还是把这个整个这一段书先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第三章啊，约书亚记。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示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火。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对以色列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来在百姓的前头。那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颓，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好，谢谢大家。这故事奇不奇妙？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何等的感激你，你愿意称我们为你的子民和你的儿女。主，就帮助我们也来称你为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人生中更多的广泛的更深刻的经历你自己答应要我们做的事情，使我们的人生满了你自己的恩典，都是为了主你自己的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主之前先把这个大概的这个地理位置讲一下。上次我们也讲过这个事情了就是他们当时到了这个示亭这个地方，那个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埃及这个下面他们进了沙漠地方以后呢，绕着这个地方大概绕了40年40年，一切男丁20岁以上的都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后的新一代呢，就开始往这边走，在这里打了两个胜仗以后，这是示亭，因为他们从这里要越过这个约旦河这个亚当城在这里这个亚当城离这里距离大概是10到20个英里的距离就那个地方水被堵住了。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圣经。 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人都离开示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你看约书亚是他们的这个首领哈，他清早就起来，这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的同工要早点来。也是大家要是一点半来，你会看到很多的同工在这里预备。星期三我们有预备查经，有祷告，为整个这个星期五星期天的施工求神的祝福。所以在教会要服侍的人的嘛，要早点起来早点来哦。过了三天，官长走遍园中，那当时他们有200万人口哦，所以他们怎么样，要把主是只是他们的要去交通，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也很看重跟弟兄们的交通啊，弟兄们，尤其是那个胡小做的这个 WeChat 啊，你要想知道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啊用这个 cell phone 去打进去啊，教会就可以通知你们。我们有啊教会的这个 website， 其实为了使弟兄们能够听到教会的消息，很多的同工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啊。第三节，他吩咐百姓说：“你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月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柜就是神的宝座，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弟兄在讨论这个真理的排他性啊、就是跟着约柜去，别的地方都不成。所以约柜，就今天我们是跟着耶稣去啊、耶稣只是我们前面的道路，真理只有一个啊。”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座，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他要有点距离，这个距离大概是一个公里哦。这里面有很多几个意义啊、第一就是约柜不需要人的保护，那抬着约柜跑到前面去了，没有军兵去保护他呀，叫我们人的王啊，前赴后勇的要保护住是吧？但神的约柜是直接往前走了，所以什么？以色列可以刚强壮大，神在前面。好，第二个呢，就是人有罪，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没法亲近他。那这个是旧约，今天神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与神亲近，他也希望我们与他亲近。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哈，有谁去过天堂？没有吗？所以主耶稣他上了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也有十字架，我们有个老我叫十字架钉死，是吗？因为他埋葬地里又复活，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活到永远。所以这条路是世人都没走过的，就信主的人才真的走这条道路。好，好，那走这个道路的话，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对罪的概念。好，就譬如说我们夫妻吵架，吵架的话，我们的老我就不肯认输，最好最好就是把这个，哎呀，就是我那天脾气不好，是没休息好，或者找个理由把这个啊，有个面子很重要。好，那信了主的人，新的这条路就是认罪悔改，哦，这是对罪，对自己的罪。第二个是对别人的罪，饶我的话就不饶恕别人，对吧？老记仇，那对别人的罪我们一定要饶恕。所以这条是一条新的路，还有老的路是不一样的，哦。好，我们再看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这个自洁是行奇事的前面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希望有复兴，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怎么生命在成长，所以我们自洁，我们自己愿意奉献的时候，神就祝福。好，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哈。所以神的奇妙作为跟我们的预备是有关系的哈。第一个就是同工要早点来，这个我们教会很多弟兄有做到。第二个就是要广泛生育的交流和沟通，所以我们这个6月13号定了同工在一起有一天的时间去广泛生育的交通。我希望所有的同工或者你是有心服侍神的人，能够把那一天预留下来，我们花一天的时间 来交通的沟通啊。第二个就是要跟随耶稣啊，这是唯一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会帮我们引入迷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朝着耶稣的榜样，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去工作。最后就是要行道，要自洁。这个自洁主要是对罪的态度，对自己的罪要严格，要严厉，要认罪。对别人的罪什么？要宽容，要饶恕。所以就放进不同的态度哦。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哦。第六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那这个约书亚的尊大，是不是他自己的努力？他的武功？他的学问，他的关系都没有用，是吗？是谁使他尊大呢？是主，是上帝使他尊大。所以同样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人是要靠神的呼召，不是我们凭自己的意思或者自己的努力。这跟世界非常不一样，世界是出人头地，要靠什么？吃尽人间苦啊，方称啊，人上人，是吧？所以鼓励人家去努力，去拼命啊，去拼搏。那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切的真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像我们教会，神就呼召了邱长老建立中光教会，这是神的呼召，所以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而且为神他自己所坚固。如果没有呼召，教会是建立不起来的，也会散掉。所以我们亲手神呼召了邱长老，那神呼召的神也尊大，所以神尊敬邱长老，我们怎么也要尊敬邱长老，要学习温柔顺服。这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持续，是神为大，他使人尊为大啊、哦。好，第八节，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他说要进前来，所以在家里看电视看圣经是好，主日要来这里一起进前到神面前来听他的话。好，这个是主日崇拜的重要性。第十节，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忍生神，并且必在你们赶走这所有的人。”好，他说到因此你们就知道。那今天我们因什么知道呢？同样的，我们因为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啊，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上了，然后他又埋在地里面，又复活了，升到天上去了。我们因此就知道耶稣是人生的神，我们可以跟着的啊。十二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个人。那这个十二个人做什么事情呢？是在第四章，这四个人要做两个事情。他们要带一块石头到约旦河里面去堆在那里哦，以后从约旦河里面又每人捡一块石头出来，要堆在过河的那个对岸，作为神这个神迹的纪念。那今天我们有些弟兄会受洗就知道什么要泡到水里面去又出来，那个堆进十二块石头表示过去的生命接受了，新的石头拉出来，什么今天我们有新的生命。好，这个都是去读十二章你就看得出来了。好，第十三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那这个就是一个应许，这个事情还没发生，神说这个事情会发生，有个小小的条件，就是他的脚必须踩到水里面去哦，这个踩到里面去。所以十四节，百姓就离开那个帐篷过了约旦河哦，他们到了约旦河，那个脚一遇水， 是吗？那个城上往下的水就冻结了，是吗？脚一遇水，它就冻结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因为这些人的信，他们愿意行出这一点点，这个应许就出来了，就变成真实了。好，我们来仔细讨论一下这个应许的题目哈。神的应许跟我们行为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家说这个脚放到水里面去跟这个水断绝，哪个很难？哪个更难？这个断绝是很难，是不可能，甚至是，对吧？那脚进水难不难？难不难？有没有说难的？有没有说不难的？不知道。好，难不难？我们待会再讨论哈。第二个，脚要是不遇水，那个水会不会断绝？它不会断绝。好，那是不是神不能使它断绝呢？也不是，神有这个权能，他可以断绝，是他不愿意，是吧？神可以做这个事情，但如果人不愿意凭信心去插到水里面去，他不愿意，所以也就不成了啊、哦！看懂这个题目了哈、哦。最后题目，找人水真的容易吗？大家说容不容易？说容易的举手，有些人举手哈。说难的也举手，也有几个，还有很多不知道，还没听懂的哈。哈这个题目啊，看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很难了。要知道这个容不容易还是难不难呢？我们要看他们的上一代人，他们上一代人，这一代人是什么？出来埃及以后20岁之下的娃娃啊，这上一代人死在沙漠里面，我看他们怎么死了也在啊，你就清楚了。大家我们会回头去讨论这个题目是不是容易哈。好，这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全教会都查过啊，这几节经文里面的神应许了以色列人很多的事情，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这出埃及记是23章20节，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引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20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亦不可溃败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巨像。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的言语的数目，我要打发王风飞在你前面，把西莫人、迦南人、赫人淹出去。我要静静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淹出去，等到你的人受加托，承受那地为业。大家看这段经文，看了是不是感到很舒服？这个天父，他为他的子民、他的子女所预备、所筹划的、想要做的事情，惊人呐！像我做爸爸做不到这些东西，他就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啊，这里面稍微挑几个说，他说我要向你的仇敌做仇敌，还不够，再重复一遍，他说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那我们很多基督徒有时候觉得人善被人欺啊，哦，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很怕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他欺负我怎么办？别说打他左脸还要给右脸，做不到啊，觉得很害怕是吧？但是如果人真的因为你是基督徒来欺负你，你说怎么样？他说他向我们的仇敌做仇敌啊，所以那个人应该很害怕，他真的吃不了兜着走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啊，因为他应许说他向我们的仇敌做仇敌。好，那我们再看哦，其他的几个，他说二十七节，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罪民在你面前惊喝。那这个应许有没有变成真的？那上一次我们读到啊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变成真的了啊，因为那里的民就害怕了嘛，是不是？他们被打进去，他们就心就消化了。但这个应许你仔细去读的话呢，它里面都有一点条件。他说你所到的地方，我是那里的惊喝。他没有说他非在你到的地方遥遥之前先干一些事情，他说你到那个地方他就使他们惊喝，就是人怎么要到那个地方，如果人不动，然而那个地方是不会有惊喝的。但是他们如果动，靠近那个地方，哎，这个惊喝就到了。好，他说我要打发王蜂飞在你的前面，他没有说要远远的飞在你的前面，就是你边走他边把王蜂送过去，是这样子互动的。所以虽然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什么你要先把那个条件做到，下面的事情才会发生啊。他说他还说他都不在一年之内，他把撵出去怕那个地方荒凉，好，他要静静的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就是我们去转一小块地方，神又赶掉一点，又转一块小，他是人跟神有一个互动，他没有一次把它全部搞掉，哦，所以这个神的应许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就像人的脚插到水里面那么简单，但是有条件，不是没有条件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条件他们有没有满足呢？那个我们就要看到民数记好十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也把它读一遍好吗？民数记的十三章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内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从内地的来的果汁。亚摩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便约旦河旁。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拉卓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与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请非顿顿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伊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请非正说，那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那么样子的浩大无穷，但是人要动，他要到那个地方，那里的人就害怕，是吧？他要往前走，王峰就在前面，追着他们赶走，是不是？他们所到的地方得一点，神就会再赶一点，所以人要动。但是这些人，他们不愿意动，他们不信。所以这些人，神后来审判他们，他们这些不信的人，不能够进入到他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在沙漠地方游放了40年，全部死在那里。所以神的应许有条件，这些条件是非常之简单，但是需要信心。好，我们再看，那搅匀水真的容易吗？如果用那些12个探子他们的态度来说，他们说，哎呀，这个不是雨季吗？会不会淹死啊？哎，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哦。但是不信的话，他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他也可以说，200个万人，即使水堵住一些，总是有些流过来嘛。我们有没有船啊？有没有桥啊？我们有很多妇女孩子怎么过得去呢？对吧？还是要做第二手准备，是不是？或者他们说，等雨季结束以后也可以嘛？着什么急？这个雨季水特别多啊！啊，哎，听上去也可以，合理，是吧？这可能是异想天开，人家会拿我们做笑柄的，对，人家会嘲笑我们，哪有脚踩到水里面水就断开的事情呢？是吧？这好像也合理啊。他敌人假设攻击我们怎么办？啊，如果过活，我们有没有什么预备啊？这个约柜在前面，好像这个打仗的方法也不是太合理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干脆就住在约旦河东好了。我们好歹打败了两个王，还有点地，也倒也可以有养羊啊、养牛的，可以没有必要过去了，就算了啊、哦。这事情挺麻烦的，保护在我们早死的这旷野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不幸看起来是很合理的，那小小的事情要多难就有多难。就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要星期天准时来。这个容易吗？非常容易，就提前5分钟就到了，是吧？那也难得不得了啊！啊，哎，这个很多的节目啊，然后交通也不一定方便，或者我早到有什么用？反正别人也迟到，所以迟到也没关系。所以你看，就很难。但是如果你相信星期天是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去跟他去相遇。那你就可以早点来。假设这里是奥巴马总统来，或者是习近平主席来，2点钟关门啊，大家就是不会迟到的了。所以这个迟到几分钟，看上去小事情，非常小，但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如果你真的准时到，神可能有个祝福要给你，但可能因为这一个小小东西就算没法给了哈。那譬如说，我们要开放家庭，要迎接新的朋友来。这个好难啊，啊，那开放家庭，那夫妻两个谁打扫卫生呢、啊？就这一条，可能就难住很多家庭了。我们家就有这个困难，谁打扫卫生呢、啊？这不容易啊。或者觉得这些新人有效果吗？啊，别人也可以做，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做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难。但是如果你相信接待弟兄姊妹，就是接待主到你的家里，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哦，你接待主耶稣到你家里。那你就是个祝福了，这不再是个负担，你就欢天喜地的要去抢这个祝福，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信在什么地方， 不信的话，小事情就难得不得了，但是要信，那些小事情是小得不得了，神要做大事情。那我们这个教会一年来，我们整体蒙了很多的祝福，就是因为许多弟兄姊妹站出来，让你付出，让你真的去把我们的信心付诸于实际。好，那神的应许跟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看到第一个关系，就是小小的信心的举动，让神的祝福不受阻碍。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真的是我们的天父，他对你的人生的计划，他想给你的福气是超过我们的人的思维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的不信，我们的脚不然一伸到水里面去，妨碍了他祝福你的计划，他妨碍了他祝福人的计划。第二个，我们看到神也在等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等候神，神也在等我们呐。他等这些以色列人等了40年，那这个约旦河分开，他40年前就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吧？但是那些人不争气是吧？我们说的不争气，他就等了44年。如果这个人还是不愿意的嘛，又是40年。那再过40年，我就90多岁了，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大家想想，真的就是我们怎样子不要使神等待。大家觉得你要神等待你吗？我们今年7月12号有个受洗班，有个弟兄姊妹还没有受洗的，你可能不愿意让神在等待你，你愿意付出这个信心的行动，神有祝福预备在你的人生中。好，那么大家能够准时来敬拜，我坚信如果你愿意刻意的去这样的去尊敬他，神有祝福预备给你，但是不要让他在等你，或者神的圣灵感动你去服侍他。尤其是我们那么多弟兄，那个儿童托管里面那儿子弟兄是少之又少，如果神感动你的心你去服侍，求神真是大大的祝福你。好，好，给大家做点见证。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个应许，那当然是因信称义之后的第一个应许了那我是好多年信主之后到处奔波去教会也没有服侍那我那以前是非常之自信的人，那就是一切靠自己就是居安思危，对吧？就是平安的时候想有危险，有危险的时候真的要是有危险，所以人没有安息有一天我就是累得筋疲力竭我就那天很想安息，但是安息不下来我太太生小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叫拉妈子课，教你伸腹肌要放松那个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气功，我以前念过一点气功，也想念念也没有用。那一天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说主耶稣奇怪了，你说这个信的人有安息，我也信了你不少年了，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我说我现在就想要。那我那天要的时候，我就神就让我看见有个条件，他说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学他的样式有什么代价，我说主啊，我愿意学你的样式，你现在就把这安息给我。在那一刹那间我就得到了安息。是什么安息？他说你的心里面得了安息。人类呀，其实首先是心里累，不是外面累，对吧？心里累还没做事情就觉得累了，是不是？心里不累的时候怎么做都不觉得累。所以你看那小孩子玩游戏，他心里不累，他是不累。你像打扫卫生，他心里就累了，他还没有开始扫就开始乱言自己了，是吧？就很累。所以人生中深刻的安息是灵魂生去的然后他还因此说他的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松的，就是你去学是很容易的。但是得了这个安息以后，我说主啊，我要怎样子来学你的样式？他就说你要守安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星期一天就要以安息为主。当然房子漏水该修的要修，但是主要是安息，主要是安息，要去守。 我希望陈家辉的人真正去过一个安息的人生。好，第二个应许就是关于这个新的人呢，必不知羞愧。那我从大学毕业以后，最不喜欢跟我的同学去沟通，所以我有几十年跟同学没有任何的沟通。我很怕见到他们有羞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要是他们真的比我好怎么办？哦，我就想清高，我最好不要嫉妒人家。怎么去避免嫉妒呢？就是不跟他们交往。这有点像佛教头啊，佛教头说你要亲近的话，逃到深山老林里去亲近呐，那是非常消极的哦，是错误的。那基督教没有叫我们逃到深山老林里去，他说你信靠他的人就必不知羞愧。那刚好那时候有个同学说我们24年了，大家要想聚一聚，我想这是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啊，应该是把我的信仰见证给别人。但我又怕见同学羞愧，就拼命的祷告给神。我说神啊，你要我去传福音可能找错人了，可能是别人不是我。他神说就是你啊。他说你就是信靠他就必不知羞愧。慢慢的神就带领我，让我看见其实我有一个深刻的罪，我嫉妒别人。为了避免嫉妒，我就逃避跟人的接触，是吗？所以我就求神赦免我的罪，改变我。神就一步步的就改变我。现在我听到同学分得好，心里就特别的为他高兴。我的主愿意这样的祝福他们，这就是我的主的伟大。我就感谢神。然后那我说我还是个内向的人，有性格又改了，所以现在大家看我有点像外向的人，其实我是内向的人。你要我闭口不说话一天，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哦。但是现在想说话是为主的缘故，也很 enjoyable。 所以这个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所以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比你分得好，什么我们说是觉得羞愧，他可能不需要福音，你说他心里有很多难处，谁都需要福音的。所以如果你从神那得到生命了，你不会有羞愧，你见到谁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的福气要大过世上所有的人。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家都喜欢背的这个圣经，是罗马书的28章29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说对于爱神的人呢，他一生都没有坏事情，全部是好事情，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有个条件，就是要爱他。所以我以前很多算计啊，怎么样子使这个坏的事情不发生在我的身上，好多的筹备，是不是啊？那现在我就搞清楚了，他说爱他的人就没有坏事情。结果太太那个手摔断了，这多半是个好事情啊，心里就没有任何的忧虑，非常的平安，就是有喜乐，就是但是要爱他。那这个爱他是谁说了算？是不是我们说爱你爱神就算了就算了？不是吗？哦，叫我们小孩子说爱爸爸爱妈妈，我们说把你的糖给我吃，这就是爱爸爸啊、哦。那小孩子糖不愿意给你，他可能嘴巴说爱你，所以我们就说你要有行动才是叫爱我们，是不是？所以爱天父是他说了算，不是你和我说了算。所以我常常做的祷告就是求问神，我怎样子做才算是爱你的？如果神算我是爱他的，那我就没问题了。我的人生每一样事情全都是美事，什么样子都不可能去差错。好，那我这几年来最喜爱的这个应许，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当我的儿女一个个长大要离开家以后，我说这个应许这是巨大的应许，你们中间有谁能够祝福你的后代一千代？有这样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千代早不见了。但是如果你爱他守他的诫命，他仍然在，是不是？他要祝福直到千代。所以这个无论怎么样子的代价去爱他都值得。弟兄姊妹，哪个应许是你要的？圣经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的应许。有人需要神的指引，可以向他求智慧；有人心里没有平安，神给平安；有人需要保护，神是他的避难所。 我们唱的许多诗歌里面都是讲到神的应许，就是有疾病神是他的医治者，神需要安慰，痛苦神就安慰。所以神这个天父他其实有许多应许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你是读他的每一条应许他都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那我们人要做的那一个小小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他愿意跟你做的那个事情是庞大，是浩大无穷的。就像那些祭司他的水，那脚踩到水里面去，那是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神要做的大事情在我们人眼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行为和信心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有带着信心去行出来，都是一些小事情。那行出来以后你就会向神去求了，主啊，我是爱你的，求你使万事效力，使我一生蒙祝福。我们有很多儿女在读大学的，有时候爱他，神就会保护你的儿女在大学中一生的道路。好，我们差不多快讲完了，还有一节经文。好，这是最后一节经文，是17节。他说耶和华，他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里面的关键字是中间 in the middle of Jordan。 那这个河的中间是个什么位置？是个最危险的位置，水要过来首当其冲的是中间啊。大家看见了吗？我们的主他不光是带领我们，他也在我们的患难之中。所以我们经历人生的时候有许多的艰难，那个最艰难的那个位置主耶稣就在那里，他既带领我们也陪伴我们。那我们大家再看一个圣经的故事，是这个永伯伯带我们看过的，是但以理书的那个3章14节。那个尼布甲尼王做了一个铜像叫人去敬拜，那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他说尼布甲尼亚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呀，他说有何神能救你？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既何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家出来，上这里来吧。 呀，这个故事这三个人在烈火之中出现了另外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主，他就在我们的患难之中就在旁边啊、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到一个什么真理，他说神不仅仅是掌管我们的人生，他也在我们的患难之中，他也在我们的患难之中。神不是在天上说喂什么事情都没事过就好了，而是什么，他自己走到你的身旁。所以主天父把耶稣差他到地上来接近人嘛，以后一步步带领我们去走这条天路，是吗？所以他这个神他是带领我们的，也在我们的身旁。所以上帝也带领我们，也在我们的身旁。这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我一个儿子五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的妈妈还在，所以在家里长到他们到三四岁五岁。那第一次我们把他放到这个托儿所的时候，放了以后我们就走了啊。等到我下班去接他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抓着我的手就往那个托儿所里面去看，里面有四五个房间，一个一个去瞅啊。看完以后啊，以后那个托儿所老师告诉我，他说他一天就待在那个放他的那个地方没到里面去。为什么？他怕进去，他虽然知道爸爸不会带他去一个危险的地方，但他不肯进去。他拿着我的手有人陪着他了、哦、他就跑进去看看看，他看到哦，这个房间是这么回事，他看懂了，他开心了，那第二天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人跟那个小孩一样，所以知道天父是待我们好，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他就在我们的身旁，要带我们就每走一步，是吗？所以以赛亚书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啊，这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神担当我们的忧患，他不是担当一部分的忧患，那是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他也不是担当我们一部分的痛苦，而是全部的痛苦。如果我们信，真的信，在祷告中你可以把你的重担全部的卸给他，神他会为你承担，你的心里就会有平安，就会有喜乐。为什么基督徒在患难中有喜乐？因为神的带领，有神的同在。好，我们啊，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第一个就是，确实有个洗礼班啊，希望弟兄啊姊妹真的能够慢慢去这小小的一步，就把你的脚真的能够踩到水里面去，使神的祝福能够不妨碍的涌到你的人生之中。好，第二个要学习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就祷告。啊，有教会愿意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在家里也可以祷告。神有个应许，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日子中遇到很大的困难，你的力量怎么会大过这个困难？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就是神的同在，哦，不是我们自己无缘无故生出很多力量出来。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会如何，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和应许。好，我建议大家去经历神的应许。好，有一个我找了一个 website， 它是一个365promises.com， 蛮不错，每天它都给一个新的应许，所不见的应许每天都有一条新的出来。好，然后当你看到那个应许前面的那个条件的时候，你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祷告，说主啊，我怎么样子可以去做到那一条，使你这个应许里面的祝福在我的人生中成为真的。如果你每天都去经历他的应许，人生是充满了福气的。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实在是一个慈爱的父，远远的超过我们在地上的父所能做的。主，你的慈爱是长阔高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能够全面的深刻的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也从我们教会整体 一起来经历你自己对教会的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